子印仍听了老十三印祥的话，不由长叹一声：“哎，十三弟呀、啊，我何尝不懂你说的那些个道理呢？不能寒了百官的心，这一点不错。但是想想我这个太子当的也忒窝囊了。你读过《楚辞·招引士》吗？攀援桂枝兮辽烟流，虎豹斗兮熊蹄袍，禽兽害兮亡其巢，王孙归来兮山中不可以久留。淮南小山写这些惊人骇目、险恶残酷的情景，岂止深山幽谷里有啊？我看这北京城、这紫禁城里也是一样的光景啊。王孙归来还有个安乐窝呢，可是太子归来何处留啊？你们都曾见过了，连狗窝也不如啊。所以你们做别的事儿，我或者高兴或者不高兴，但是铲除朝中杂烩，排山那个八爷党，我觉得就是为王先驱。胤禛和胤祥听了太子这番话，才算明白了他的心思啊。胤祥忽然犯上了一股莫名其妙的懊悔，他觉得劳神出力费劲儿，到头来竟是为太子做了嫁衣裳。他强打精神正要说话，老四胤禛却开口了：“太子爷，君无戏言，臣立不应有戏言，我做这些事不是本太子这个宗旨啊，但与宗庙社稷有利、国计民生有益的，我会勉力去做，不然我是不敢奉命啊。据我的愚见，太子朝廷本为一体，自当一德一心，万不可存了私意，反而给小人以可乘之机呀。”胤禛点了点头：“好好好，我听你们的还不成吗？王老师啊也这么说，我知道你们的心思，那就这样吧，名单呢我再看看，斟酌一下再办。江苏昨天送进来的奏折又运来糙米100万担，今冬明春经济直立已经有400多万担粮食了，老百姓就不至于吃树皮草根了，这不是国计民生吗？老四催催户部把粮库啊赶紧修整好，要是没烂了粮食，我可是要追究的。”俩人答应一声便告辞出来了。兄弟俩一口气走出西华门，胤祥才长出了一口气：“哎，四哥，你瞧这可倒好，折腾来折腾去，他一伸手，嘿，把功劳抢得精光精光的，我们呢空空如也。哎呀，一副琉璃屏风换走我们多少心血呀。”胤禛是一边往前走一边歪过头来看了老十三一眼。我说十三弟啊，十三弟，你怎么是个死脑筋呢？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呀？原先呢咱们在前边干那是太子坐山观虎斗，如今好啦，他既然插了手，那就是我们作弊上官啦。这件事儿不久就会传遍朝野，呵呵，不管是谁抢功劳也埋没不掉你十三爷呀。
哦，
嘿嘿，四哥，你可真行啊。得，我明白了，这么着吧，你呢还坐轿回府吧，我改日再去。这儿呢离我府不远了，我在内务府借匹马，我就骑马直接回去了，咱们改日见。胤禛没再说什么，点了点头，哈腰上了大轿尾移而去。胤祥呢目送他的大轿走远了，才跑到内务府借了匹马，打马扬鞭直奔自己的府邸。来到府门前，胤祥翻身下马，刚进大门就见管家贾平 正带着和府上下的男丁们拿着簸箕扫帚推雪板出来要扫雪。印祥一边往里走一边说，哎哎哎，贾平，谁叫你扫雪的，都回去回去。一句话说的众人是面面相觑，下雪扫雪这么丁点的事儿还用得着谁叫。贾平看看印祥的脸色不像是不高兴的样子，一边陪着笑往里走一边说，啊爷，是奴才的主意，刚才呢一个丫头给阿兰姑娘送茶，地下溜滑的摔了一跤，这杯子盘子呀都摔得老远老远的，这阵子呢奴才看雪下的小些了，就赶紧扫扫，要是下厚了那扫帚都用不动呢。还得得得得得，都回去回去啊，爷赏你们酒喝，烤火吃酒那是正经。哎呀，难得下这么大的雪呀，多好啊，你们都扫了我看什么呢。因为见文七十四也在这人群里头，又说，七十四，我早说过你有岁数的人了，不用来应差的嘛，怎么这大雪天也来了呢。文七十四吭吭哧哧咳嗽了几声，爷老奴才是个贱相，能动弹呢就想着给府里做点什么。贾平也笑着说，十三爷要是下白糖呢还有点看头，这白乎乎的连着白乎乎有什么看头啊。印祥一边笑着往里走一边说，切，你懂个屁呀，爷就喜欢这白乎乎又白乎乎的雪。哎，待会儿叫王二嘎子到我那去一趟，另外呢你从账房支20两银子弄几个小菜，你们吃酒去吧。说着话已经进了三门，阿兰和乔姐呢都站在廊檐下迎候他呢。印祥一边逗着架子上的鹦鹉一边问，哎，子姑呢，叫他把早上煨的王八汤端一碗给我去去寒气。乔姐扑哧一笑说，哎呦，爷怎么忘了，那汤都浇了兰花了，还是爷自个儿说的呢。子姑姐姐娘家捎信儿来了，说他娘的气喘病犯了，上午就回去了，说要是他娘病重啊，今天就未必能回来呢。爷既然冷，那就再加个炭火盆子，熏笼烧得热热的，烫点黄酒喝了一样暖和。印祥一歪头看见廊檐下茶几上摆的有残菊，便笑着说，哦，哈哈，红巾翠袖拥炉围棋观赏雪景，嘿呀，这份雅兴不浅呐。哎，你们俩呀还接着下，叫小丫头们伺候着，我坐在一边是独酌观战。阿兰乔姐又坐下继续对弈，印祥呢坐在一边一边品着黄酒一边观战。功夫不大，王二嘎子进来了，笨手笨脚的给印祥打了个签，起身站在一旁。这王二嘎子看上去20多岁的年纪，长得敦敦实实的，一看就是个非常忠厚朴实的庄稼院小伙，穿了一身印祥赏给他的皮褂子，好像很不习惯这种场合，拘束的这头上都直冒汗，结结巴巴的说，师三爷，您叫我。印祥接过一杯黄酒是一饮而尽，伸着手让人再倒，笑着说，哈哈，嘎子，是这么回事，那个你说的事儿啊，四爷和我都知道了，剿匪嘛，这误伤好人的事儿啊总是免不了的，有些个详细情况呢四爷还想当面问问你，待会儿呢我叫两个人带你到四爷那去，人命关天的事儿，四爷自然要还你个公道啊。那个贾平，过来过来，你呢到账房支10两银子啊，赏王二嘎子，找两个妥当的小厮送他到雍和宫去。这贾平答应一声带着王二嘎子走了。 乔姐手里握着棋子儿，歪过头来看看王二嘎子的背影，回头问印象：哟，十三爷，他是什么人呢？还值得四爷过问？不是说您收留他了吗？印象却没回答他的话，指着棋盘的一个角落，笑着对阿兰说：哎，阿兰，瞧见了没有？这儿，你得补一招了。瞧见了没？乔姐要在里头做劫了。你们不知道哦，今儿四爷府里好热闹，除了太子爷，这阿哥们差不多都去了，从来没这么高兴过呢。嘿，我呀还唱了一首歌呢。阿兰抿嘴一笑说：哎呦，十三爷唱了一首歌，那肯定是好的，什么时候爷高兴了也唱给我们听听啊，谱个曲儿比干唱总好一些吧。印象啊一连喝了几碗黄酒，再加上刚才在雍和宫喝的，已经是有点诚然欲醉了。他摇头晃脑的说：嗯，这歌当然是好歌了，小的时候啊听荆棘嬷嬷韩流氏教的，只是谱不成曲儿，难为死行家。不信你们听听，是这么样写的啊：下大雪，冻死老鳖。刚唱这么一句儿，乔儿姐阿兰就笑了，简直笑的是前仰后合呀。阿兰手里的棋子儿撒了一地。哎呀，十三爷，你也不怕人笑话，这是摇篮曲儿。哎，摇篮曲儿有什么不好啊？你们听着，下边还长着呢。下大雪，冻死老鳖，老鳖告状，告给和尚，和尚念经，念给先生，先生打卦，打给蛤蟆，蛤蟆浮水，浮给老鬼，老鬼磨豆腐，磨他妈的一屁股。好家伙，歌没唱完呢，屋里屋外呀，已经笑倒了一片。印象眯下的眼睛说：哈哈哈，干嘛呢你们？你们笑什么呢？这有什么好笑的啊？世道上的事儿不就是这个样吗？哼，老鳖的官司啊，打不赢。刚说到这儿，架子上的那个红头鹦鹉学舌：摸他妈的一屁股，摸他妈的一屁股。众人一听，越发笑得前仰后合呀。殷祥一回头，看见子姑回来了，捧着个手炉子站在山门口，便笑着说：哎呦，子姑，你回来了，可惜你回来晚喽，没听见刚才我唱的歌。因为他看见子姑啊站在那儿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，听见印祥说话也没回话，便站起身来说：哎呦，子姑，你怎么了？不高兴啊？哎呦，我竟然忘了，是你娘病了。哎呀，这种天儿啊，哮喘病是最难过的。哎，要是需要什么药啊，叫贾平他们去抓。你别替我心疼银子啊，要不要请个太医啊？子姑的脸色异常苍白，勉强一笑说：哎，难为十三爷惦记着了，我是哪个排名上的，还敢劳动太医？再说我娘六七十岁的人了，我看呐，也只是早晚的事儿了。人生本是同林鸟，劫难来时各自飞呀。我也早预备着这一天呐。印祥听了，顿时也神色黯然。他看了看阴沉沉的天，叹了口气说：哎，子姑啊，想开点，不要窝在心里。今儿天晚了，赶明天呢，我亲自去太医院请贺孟照，他看哮喘病啊，那还真有一手绝活。说着觉得酒一阵阵往上涌，头晕目眩的，一边打着酒嗝一边对阿兰和乔姐说：阿兰乔姐，我觉得头晕得厉害，想 早点歇着来。今晚上呢，你们两个伺候，叫子姑歇歇。子姑急忙说：“啊，不不不，啊，还是我来吧。反正我也是个睡不着，我就在这纱屉子外头做针线，这屋里暖和，累了呢，挖一会儿就是了。”印祥听了也没再说什么，径直往屋里走。阿兰和乔姐对视一眼，也急忙跟着进去了，掌灯的掌灯，铺床的铺床，一会儿的功夫就服侍印祥躺下了。刚刚替他掖好被角，印祥已是鼾声如雷，俩人急忙蹑手蹑脚的退出去了。这天晚上，子姑当真是在印祥的寝室外间做针线，他守着摇曳不定的孤灯，听着外头凄厉的风声，这心呐，就像浸泡在冰水里一样，浑身都在瑟瑟发抖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心事。今天他打外边一进来，印祥就发现他好像有什么心事，还以为是因为他娘病了的缘故呢。其实啊，印祥猜的一点不错，子姑的妈病是真的，但是除此之外，他还有很深很深的心事。要说起来呀，这个子姑的身份十分特别，在他15岁的那年呐，由老八印四把他送给了老13印祥做跟前使唤丫头。按说呢，一个15岁的女孩子天真烂漫，能做什么事呢？那肯定是个使唤丫头了。其实不然，这是老八印四和任伯安精心安置在印祥身边的一个密探。当然了，印祥对这些是毫无察觉，他只是怀疑阿兰和乔姐，但是对这个子姑他是从来没怀疑过的，非常的信任他，而且两个人还非常的要好。因为印祥一直都没娶福晋呢，子姑可以说是他的第一个通房大丫头，这种感情比较单纯，也比较深厚。他怎么能想到子姑不但是个密探，而且是埋藏在他身边最早最深的一个密探？这不，今天晚上啊，子姑是奉了他的主人和母亲的双重命令，让他伺机下手杀掉印祥，于是他陷入了极度的矛盾和痛苦之中。对于满人来说呀，他原本是怀着一种刻骨铭心的仇恨的，无所谓什么太子党和八爷党。清兵入关，在嘉定屠城3日，做过前明副将的祖父杨伯钧一家是300多口被杀得干干净净，奶娘抱着年仅7岁的母亲逃出尸横遍野的嘉定，投奔南京做生意的叔叔杨仲军。这个杨仲军和任伯安呢，正好是结义兄弟。康熙26年，皇帝第一次南巡金陵，他们跟着假朱三太子在莫愁湖畔的比卢寺架起了红衣大炮，要炸毁康熙皇帝的行宫。事情暴露了之后啊，叔叔一家几十口人又遭到了劫难，年迈的杨仲军被凌割了1万多刀，惨死在南京柴市口。当然了，这些个事儿啊，子姑都没有亲历目睹过，但是母亲、哥哥还有任伯安，从打他记事的时候就给他讲，一直讲到他长大成人。对子姑来说，这件事儿已经是铭刻到心坎上，融化在血液里了。当然了，后来任伯安投奔了老八印四，印四呢是利用子姑，子姑自然心里也明白，但是眼见一心要学赵高毁秦报仇的任伯安又落在满人的手里了，而且作俑者正是自己朝夕相伴的印祥，他实在是感到非常的矛盾呢。看着惶惶闪烁的烛光，子姑又想到刚才见母亲的情景，母亲已经病得奄奄一息了，躺在病床上， 拉着他的手说，孩子，国仇是报不了了，可是家仇不能不报啊。你仁叔为了报这个仇，连家都没成啊，如今他也要去了。当年你父亲入狱也是下着大雨，天上的雷真的房子都在打颤，他临去的时候扬着脸说，老天瞎眼了，不是说一命换一命吗？为什么我杨家几百条命还换不了一个满人的命啊？从那天起啊，我就在观音菩萨跟前许下了宏誓大愿，我是个女人，做不来什么大事，但是我一定叫我的儿女随你的心愿。子姑啊，如今你哥哥也去了，我就指望你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你得成全娘啊，你得让娘到地底下有脸见你爹呀。突然子姑好像又见到了胤祀那张清秀的团脸，胤祀的命令再简单不过了，胤祥不除，国无宁日。子姑，你也读了不少的书，当然懂得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的道理呀。我要是保不住啊，你母亲你弟弟怎么办呢？既然他能杀你仁叔，你为什么不能杀他呢？你杀他呀，那也是天理人情。你或许觉得我心狠，竟然让你杀自己的亲弟弟，但是你想想胤祥做的事儿，他有半点手足情分吗？如今呢，他已经瞄上白云观了，哼，要是再毁了这个地方啊，接着那就是我了。所以你不过是按天意办事而已。事情做完呢，你立即逃出十三贝勒府，我在外头昼夜都安置着接应你的人。
子姑，子姑，
子姑不由打了个愣怔，这才从回忆中惊醒过来，原来是躺在床上的胤祥翻了个身。
子姑，我口渴，快弄点水来。
子姑慌乱的站起身来，来了来了。他在银瓶里倒了半杯水，又兑了点壶里的开水，倚在胤祥身边喂了他两口。胤祥抹了抹嘴，又酣然入睡了。子姑站在床前呆呆的看着胤祥出了好一会子神，这才从袖筒里抽出了一柄匕首，他颤颤巍巍的举起匕首，对准了胤祥的心脏。